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我们谢谢Asher 刚才跟我们分享的，真的是我们要在奔跑人生道路上，我们要持续的不断的来得胜哈，而不只是一次的得胜而已哈。所以那关键其实也是从今天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那我们要怎么持续的来得胜呢？那在过去几章，其实从第六章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圣经就开始描述这个基甸这个人物哦。那从认识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知道他是有他觉得自己很微小啊，没有信心啊，自卑啊这些等等。然后看到神如何的来兴起他，而昨天的第七章的经文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当中就是基甸他如何的去听从神的带领。以致我们就看到他就拥有这一个很少的兵力300人，可是却可以以少胜多，然后让他经历神的大能在他的军队上。所以我们昨天看到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得胜在基甸所带领的这个军队上面，在以色列人里面看到一个很大的得胜哈。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就杀了，当时候杀了120,000呐刀的人哦，今天经文当中有讲到。那我在想象说120,000拿刀的人，那是不是有一些是没有拿刀的人呢？所以其实是很多的，300人能够杀了这么几十万的人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哦。所以也唯有神才能够做到哦。那之后我们就看到他就还在继续追赶那剩下的就是15,000人。那当然我们在看到他在经历一个很大的得胜之后，今天我们到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基甸他却陷在一个过犯的一个网罗当中哦。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会从四十记第八章来看到的。所以我就把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要提防征战的网罗。那刚才Asher 有说我们要持续的来得胜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也要提防，我们要怎样能够持续得胜呢？其实我们要提防这个网罗是非常的重要哦。那其实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他一直在提醒我们要时时的有一颗要警醒的心，使我们不要陷入在不讨神喜悦的甚至是过犯的这个网罗里面哦。所以我们开始来看今天这段经文。那在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第一个他所面对一个网罗哈，就是不能同心，在第一到第九节。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彼此间他们不能够同心哈。从哪里看得到呢？从第一个就是争吵哈，在第一到第三节。那第一节这里说，以法莲人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那其实这场战快要打完，而且是胜权在握，因为他只是在追赶剩下的这个10,000多的这些敌军。但是这时候呢，他的兄弟以法莲人却来与他争吵，而原因是因为基甸没有招他们一起来打敌人哦。那其实米甸人是以色列的敌人，那在面对战争的时候，我们岂不是应该要同心的来一起把敌人打倒吗？然而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却是以法莲人他们心中的那些的埋怨还有不满哦。但是我们就看到基甸他怎么回答他们呢？在第二第三节，基甸就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失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俄利和西伊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所以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所以这里基甸他就以失去剩下的葡萄，然后就带出并且夸奖，其实以法莲人的成就是大于他自己本族的。因为以法莲人他们是抓住了仇敌的首领，然后除去了军中的这些的元凶，以致当这些以法莲人听了之后就觉得，哎，好，那至少感觉上他们被夸奖，所以他们的怒气当时候就被平息了。那虽然听过去 这个基甸他回答的其实也很得体，而且也是好像带出很谦卑。但是在从这些字里行间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得到，就是基甸跟他的兄弟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存在的一些的问题。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会发现说，当我们不能够同心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争吵还有关系上的这些的不和谐。那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不能同心的就是基甸他也面对他兄弟的讥诮，在第四到第九节。那在第五第六节的经文这么说，基甸对苏各人说，请你们拿饼来给跟随我的人吃，因为他们疲乏了。我们追赶米甸人的两个王西巴和萨木拿，苏各人的首领回答说，西巴和萨木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你的军兵吗？然后第八节，基甸从那里上到庇努以勒，对那里的人也是这样说，然后庇努以勒人也与苏各人回答他的话是一样的。所以基甸和他的这个300勇士在追赶敌人的路途当中，他们就先后向苏各人和庇努以勒人寻求帮助。那其实他们这些人，苏各人跟庇努以勒人，他们本来是以色列12支派加德的后裔哦，那就是跟基甸一样，他们不是外邦人，他们跟基甸一样是以色列人，也是兄弟来的。那然而当基甸寻求他们的帮助来供应的时候，他们不只是没有伸出援手去帮助他，还用话语来讥诮这个基甸，就是说，哎，你有抓到了没？等一下，很多那种其实讽刺的话在里面。那相信当时苏各人及在庇努以勒人，他是要确知基甸已经捕获这个米甸人的首领才肯出来帮忙，因为他们其实是心里面有害怕这些米甸人报复，而且他们也不相信基甸能够只是以300人的这样子的兵力来打败米甸人，所以因此他们始终为供应这些食物给基甸的这些军队。那其实他们应该要知道，就是若有神与基甸同在的话，那基甸的军队必然是得胜的，尤其是当他之前他已经是杀败了十多万的这些的敌人的军力的话。可是我们就看到说，这些家的人他们的信心还是不够，他们还是没有看到神的作为。那当他们的担心跟害怕惹祸上身的心是盖过了看见神大能的拯救。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不明白神的作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是很容易的就是陷入在这个迦得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光景里面，就是我们很难相信神的作为，甚至我们很容易就去讥诮别人啊，你要做这些东西啊，有可能吗？你想要这样子做吗？就是等等等等，我们就会心里面就开始就去批评论断。那当别人去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可能当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就会有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要敏锐于神的作为，使我们有份于参与神拯救的计划里面。那其实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就是同心是非常的重要，而且也是神所喜悦的。那在过去的一年里面，那我们教会也就是因着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跟着教会走，所以以致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在面对这个新冠病毒这段疫情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就看到弟兄姐妹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帮补，然后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还是能够继续的得着喂养，以致在这个面对动荡不安的环境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是来紧紧的来跟随神。而且呢，当我们能够活出同心合一的这个见证的时候，别人其实也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看见神的儿女们与别人是不一样的。那合一其实就是我们就会看到有爱在当中，弟兄姐妹是彼此相爱的。那而 这份爱呢，其实是可以吸引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愿意走进教会，愿意来接受这份的福音，这是很重要的。那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要带领更多人信主，所以这个合一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的生活见证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是第一，我们看到 他所面对的一个网罗就是不能够同心。那第二呢，就是行事血气，在13到21节，那当基甸打完仗回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始秋后算账。那而且我们也发现经文里面他其实也没有描述说基甸的这些举动是神吩咐他，或者是他是为了神的缘故而去行这些事情的。然而我们还是看到有人的血气，其实我们看到有很大部分的是人的血气在当中。那里面我们就看到两件事情，他凭着血气行事，就是第一个他是为自己报仇，那13到17节，在15到17节经文这么说，基甸到了苏各，对那里的人说，你们从前讥诮我，西巴和撒木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跟随你的疲乏人吗？现在西拿和木纳撒木纳在这里。那于是抓住那城内的长老，用野地的金条和这个直击来责打苏各人，又拆了庇努以勒的楼，杀了那城里的人。所以我们就看到基甸呢，他因为加得人没有帮助他们并且供应他们的需要，是有在他们攻击米甸的军队的时候的那段时间啊，而且还讥诮他，那还就在杀败了这个米甸二王之后呢，就动手向加得人责打，还有甚至他还动刀杀人。所以就反映了他是在用他自己的血气来行事，而不是神的心意在当中。那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就是他为弟兄报仇，在18到21节，那18到19节经文说，基甸问西巴和撒木拿说，你们在他伯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回答说，他们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基甸说，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基甸他追击这个米甸人是有报这个私仇的目的在里面，就是因为西巴和撒木拿在他伯山杀了基甸的一些的弟兄，所以基甸他便命令他的长子，他当时他的长子在一铁来去杀死他们。所以但是我们从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伊帖是很害怕的，因为他还是个童子，就是说他还是很小，怎么基甸会要他的儿子一个小孩子去杀那两个王呢？所以当时候因为君王如果被少年人杀死了是一种的羞辱，因为这显示他们不是少年人的对手，所以当下这两个君王他们为了要避免被羞辱，也害怕多受痛苦而死。因为我们要知道说，一个没有经验的没有杀过人的一个童子，如果他要杀他们的时候没有说很直接杀进去，其实是他们是很痛苦的 那种的死，所以他们宁愿就选择说你自己来把我们杀死好了。所以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看到基甸他就亲自杀了他们。所以其实我们常常会很容易就说我们所行的某些事是为神的缘故，或者是觉得说自己所行的是很公义的，但是很常我们所做的，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的去来反省跟去观察的话，很多时候是来自我们的血气。那在几年前我记得有个弟兄就跟我讲过，因为他在办公室里面有一些人他们就整天搞小动作，所以就很常就好像被背后还被插一刀这样子。所以当时他就忍无可忍，有一次他就去举报他们，就是他们做了一些违反就是公司的一些事情啊。但是他后来他就跟我分享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说因为他说我是按照真理嘛，因为公义啊这些等等啊，对。但是我就有问他，你行这些事情是神有公义，但是其实神还有怜悯跟恩慈那一点，更何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人来祷告。那如果我们只是看神公义的那一面的话，那我们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神是公义的，所以你 你要这样子这样子，所以我这样对你是对的，是对的。所以我们就看不到神他的另外一个属性在里面，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拿就因为神的一个属性来去使我们所做的事情合理化哦。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就是我们不要用血气来行事哦，因为当我们用血气来行事的时候，难免会偏离神的心意哦。所做的事情我们也知道说是不会讨神喜悦的。那因此我们在做任何事情或者是任何决定的时候，我们都要来查验我们所做的是否合神的心意哦。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第二个网络。那第三呢，我们看到基甸他也制造一个网络，在22到28节哈。那22到23节这里说，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那因为基甸人他就带领了以色列人把仇敌给击败了，因此当时候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就起来，他们就请求他来做这个以色列人的王。但是基甸当时候却拒绝了，因为他知道说他们胜利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乃是因为耶和华的拯救。所以他就指出唯有耶和华有权来管理他们哦。然而呢，我们却看到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却要求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去拿这个战争所得的金耳环给他，要来做什么呢？那他当时候就从以色列人那里他要出来的金子大概是重1700舍克勒，这大概是18公斤，是非常重的，比我的若仪轻一点点而已，其实是很重的。那他就用了这些的金子来制造了以弗德。所以以弗德是什么呢？那以弗德是祭司，当时祭司穿在胸前的细麻布衣服或者是背心。那通常以色列人就把它看成是一个圣物来的。那虽然圣经当中没有描述他造以弗德的目的，但是我们大概是可以猜测他可能就是为了要纪念那一次的战争，纪念神所成就的事情。因为就好像 H 讲 这种不可能带在身上，很重，我们没办法穿在身上。只是他没有想到他的行为却成为了以色列人未来堕落的一个根源，就是他们之后其实以色列人就开始来祭拜这个以弗德。所以我们要来思考，其实从这里我们就看到来提醒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否自己也制造了以弗德。那是什么来的呢？就是那些任何代替神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的事情，可能是我们的成就，可能是有好一些，就是当我们的焦点吸引我们的焦点从神的身上远离的时候，这些都是我们的以弗德。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要谨慎小心，我们不要让任何事物来使我们远离神。所以我们不要自己去制造这些的网络。好，那第四呢，也是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看到29到35节，就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再次的离弃。那33到35节，基甸死后，以色列人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邪淫，以巴利比利土为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围仇敌之手的，也不照着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们家。那其实在四世纪，在上个星期第三章的时候，其实我有大概讲，就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有一个循环，就是我们看到他们离弃神，然后就到很苦很苦的时候，他们就呼求神的帮助，然后神的帮助就降临的时候，哇，他们之后又就得胜，就太平，然后之后他们又陷入在罪当中。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是有一个在循环在当中。所以我们看到当他们这一次得胜了之后呢，虽然国中太平40年，可是当这个基甸一去之后，哇，他们又整个又在陷入在拜偶像的这个罪里面。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很快的基甸一死，他们就转去巴利了。而这里讲 巴利比利土的意思其实就是立约的巴利，那可能以色列人与巴利立约，或者是与其他迦南城来立约，以巴利作为守护之神。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为什么当他们经历到这么大的一个胜利，看到神的作为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还会跟其他的神来立约？为什么让其他神来成为他们的保护，而没有看到神是他们的保护？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以色列真的是何等的快速的就忘记了神的拯救。所以其实我们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会很难想象，但是有时候当我在我觉得当我在回想在反省我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时候也是会这样子，就是我们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很紧紧的 来抓住神。加上我过去生病啊，或者是我的女儿我的丈夫的事情上，在当下是非常的就是整天的来到神面前来呼求他的帮助，然后看大量看圣经这些等等。可是当这些事情一过的时候，得胜了，哇，看到神的荣耀极大的作为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就发觉哎，可慢慢的就生活开始平静了嘛，然后就发觉就渐渐的可能读经也少了，也没有像过去这样子很就是很迫切的来寻求神。所以我就看到其实这个是我们好像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个问题啊。我不要说所有人，但是我觉得也是大多数人的一些基督徒的一些问题，就是当我们在安稳的环境时候，我们很常也很容易的就会忘记神。只有当我们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又在回转来呼求神啊这些。所以我觉得真的这里要再提醒我们，我们要常常的来纪念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来述说神的作为，然后要牢记神在我们当中他的所行的，否则的话我们是很容易就不再去依靠他，变成我们会依靠我们自己，觉得哎，我们都行啊，我都可以啊，然后我们就慢慢的就离弃神了。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这个东西。所以总结今天我在这一章的分享，就是从基甸的身上我们知道说，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他觉得是一个很微小，他是一个很自卑的人，但是我们却看到说神还是使用他，并且让他能够经历到得胜。然而从基甸的身上我们也学习到，就是当我们经历了胜利之后，当开始松懈下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很容易陷入在犯罪的网罗，而且我们就会容易来得罪神。所以我们要明白说，当我们经历一次的得胜，并不表示说我们一定会胜过下次的这些挑战还有试探。那我们需要不断的来警醒，来抵挡这些的试探，因为在我们得胜之后呢，撒旦可能就会对我们做更猛烈的一个攻击。所以就好像在新加坡政府他们在对抗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看过去真的是很成功。那过去我们也看到最近的这个控制的非常非常好，那本土的这些感染率有时偶尔一两宗，然后不然就是有几天是没有，多数都是境外输入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真的新加坡政府他控制得很好，做得很好，而且他是完全没有松懈。虽然看到其实有一些国家可能已经好了，就开始开放啊这些等等，就没有一些的限制，可是它还是有一些的限制在当中。所以其实从这里我们就看到说，我们对待我们自己的生命其实也是一样的。那我们不要松懈哦，就觉得啊很好，一切都很好。当我们稍微一松懈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恶者的攻击就开始来到，而我们一不小心的时候又在陷入在这个网罗里面。那今年詹牧师他的领受是就是得胜的一年。那其实他也当中也是代表说，我们会有更多的挑战需要我们去面对和突破的。那因为我们要得胜嘛，就是因为我们经历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去得胜了。所以因此呢，我们真的要随时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要去面对前方的这些挑战。我们也当然我们也要不要惧怕，我们要相信说，就是当我们依靠神的帮助的时候，我们还是一定会经历得胜再得胜。所以愿神祝福大家，就是我们今年真的是一个得胜再得胜的一年。